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那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有丰盛的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可以从你的里面得到喜乐，得到满足。主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只有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才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以神为乐，主啊，让我们以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祝福。主啊，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你啊，触摸我们每个人，主啊，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能被你的爱感动，被你的圣灵感动。主啊，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啊，我们继续的啊，今天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呢，已经到了耶稣在世上的最后的一个星期。你说最，其实耶稣，我们常常看啊，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啊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怎么样，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尖锐。你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在跟这个啊犹太的宗教领袖的冲突着呢，耶稣好像一直都处在攻势，就是哎，你看他洁净了圣殿，圣殿从人来说掌握在撒都该人的手里，是不是啊？耶稣只是一个哦，只是一个流浪的传道人，传道人是不是啊？他有什么权利在人看，是不是？他有什么权利去洁净圣殿呢？是吧？所以呢，撒都该人当然不高兴，是不是啊？耶稣在前面呢讲的一个凶恶圆乎的比喻，犹太人一听这个比喻就知道耶稣是在指责这些宗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你懂了吧？哎，所以呢，他们怎么能容许耶稣在这里一直的给他们对抗呢？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定义要除灭主耶稣，除灭他。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这些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的人，都怎么样？都联合起来开始什么呀？开始还击，开始还击。结果呢，他们的耶稣的仇敌啊，就用一个一个的怎么样？用一种是非常巧妙的想法，想出那些别有用心的那些话题来试探耶稣，对吧？试探耶稣怎么样？希望引诱耶稣说些不当说的话，哎，好抓着他的画柄。只要他们抓着他的把柄了以后，他就可以把耶稣交到罗马的巡抚那里去，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自主权，他们只能往罗马的政府那里来寻求审，能够审判耶稣，给耶稣定罪，然后把他杀掉。我们知道啊，在耶稣在给这些犹太人的公开的辩论中啊，一共四个问题，我们以后这三周呢会一直讲啊。第一个呢 啊，这三个呢，前面三个呢都是耶稣的敌人提出来的，耶稣的仇敌，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提出来的纳税的问题，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刚读了这个故事。第二个呢是撒都盖人提出来死人复活的问题啊，最后呢是一个文士提出来，是不是啊？诫命中哪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其实耶稣呢在这里呢遇到各种难题，遇到各种难题，因为这些问题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来，你知道吗？啊，没有人。但是耶稣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显出他无比的智慧来，所以耶稣在他的智慧在马可福音这十二章里显露无遗，你知道吗？啊，当然其实耶稣最重要的，耶稣每一次讲给他们解决一个问题之后，耶稣讲的都是更广泛的真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的考虑，我们只是读一段圣经，是吧？其实最每一到最后的一节说的话都是耶稣说的非常重要的话，比如说耶稣今天说的，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你知道吧？你说你想什么是神的物啊？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啊？当归给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谁的？都是属神的，你懂了吧？都是属神的。所以说当然耶稣不单单说给这些个犹太的领袖来辩论，其实耶稣就通过给这些宗教领袖的交流让他们认识属灵的真理，耶稣希望他们能够相信，让他们也能得着拯救，你知道吗？他们可能那些个人都想着我怎么样抓你的把柄让你治死你，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在给他们最后的一个得救的机会，即使在最耶稣的生命的最后一刻，耶稣仍然想盼望着世上的罪人能够悔改相信接受真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头一个问题，就是给罗马的皇帝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的话题啊，这个呢是法利赛人和叙利党的人共同的提出来的。我们看看经文十三节，说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叙利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这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是不是啊？你看你什么人你都不会寻情面，是吧？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你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我们首先看他的问题啊，他们首先称耶稣什么？称耶稣是什么？夫子，你懂了吧？他们会称耶稣为主吗？不会。我们知道他们拒绝承认耶稣的权柄，如果他们称耶稣主的话怎么样，他们就完全的降服下来了。他们说：“哎呀，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你看什么人你都不会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是不是啊？你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是赞扬耶稣的吗？是不是啊？他们是不是啊表扬耶稣呢？不是，你要仔细读圣经的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在表扬耶稣，懂了吧？他们其实是他们精心在策划这个问题，然后提出来问题的时候让耶稣怎么样都要回答，你知道吗？他们知道他提出的问题非常的棘手，非常的敏感，是吧？他们其实是在这里逼着耶稣做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让有耶稣任何回避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在上一章里呢，他们也提出一个问题来，是吧？提出一个问题了，耶稣首先给他提出问题了，说你说约翰施洗的权利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我想问大家都熟悉，你知道他们就推到这儿，如果说从地上来的话，说从天上来，你就说你为什么不信我呢？是不是？如果说从地上来呢，因为我们又害怕这一个百姓，因为百姓都知道约翰是先知，他们就给他说我们不知道。你看他们首先怎么样？ 他们回避了耶稣的问题。他们现在，所以他们说这些话，其实都是让耶稣不能回避他们的问题，你知道了吗？哎，他们没有，绝对不给耶稣啊留这样的机会。他们说：“你看，你是那么诚实，是吧？你诚实不诚实？也很诚实。你诚诚实实传神的话，是吧？你又看人又不看情面，你这么正直，是不是？我们你可不会来虚的。你告诉我们，是吧？我们给那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啊？你知道吗？凯撒是谁呀？凯撒是罗马的皇帝，罗马的皇帝，罗马皇帝的称号，这叫凯撒。哎，埃及的皇帝叫什么？叫法老，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然后呢，你说当然罗马的皇帝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你知道吧，在这个当时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巴勒斯坦呢，他们被罗马征服了，所以呢他们是罗马的属民，就像我们四几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被日本征服了一样，你知道了吧。哎，所以他就是这个外国这个罗马政府对强行的怎么样，强行的然后呢征收人头税，每个人都必须交纳，对吧？罗马政府规定每个14岁到65岁的男子，12岁到65岁的女子必须交纳人头税啊。多少钱呢？是一个德纳利乌，一个银币，我真的是叫一个银币，你知道了吧。然后呢你知道吗？哎，这个呢他们在给罗马人纳税的问题上，其实对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事情。为什么呢？啊，首先是啊，这两派他们都不一样，法利赛人跟叙利党的人。因为叙利党的人呢，他们是支持叙利，希律呢是靠着罗马政府当的王，所以他当然都需要给纳税了。如果他不纳税的话，他这个王就当不成，是不是啊？帮着皇。但是呢，其实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不同意纳税的，都不同意纳税的，因为给罗马纳税都想着他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懂了吧？他们是被外国征服的人。所以呢，那些狂热的犹太人坚决的坚持，就是不给外邦的君王纳税，是不是？所以分律党的人，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分律党的西门，他就是一种狂热分子，是吧？他们反对给罗马纳税，他们经常的起义，结果呢，当然就会遭到罗马政府的残酷的镇压，啊！所以西律党的人呢，他们支持罗马政府，是吧？因为没有罗马政府的支持的话，他就不能做王。所以呢，希律党的人呢，他得支持纳税。但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代表正统的犹太人，是吧？正统的犹太人啊，他是严格来说，法利赛人他不是个政治团体，他是个宗教团体，他不乐于不乐衷于政治，但是呢。他们呢也当然也不喜欢给罗马人纳税，是不是啊？因为首先为什么罗马人称凯撒为神，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钱币上怎么样都有着罗马皇帝的人头，犹太人的钱币啊都上面没有人头的，懂了吗？因为犹太人他是信神的，他不需要拜任何的偶像，可是罗马的皇帝必须上面有人头，是吧？从宗教的原因来说，法利赛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神权政体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靠着外君王来管制，是谁是我们的王啊？神是我们的王，是不是啊？所以呢，哎，我们要是给外邦的一个国王纳税的话，就等于承认他的国权了，是不是啊？其实是侵犯了神的权利，侮辱了神，你看到了吗？所以法利赛人给希律党的人，他们在纳税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有争执的。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为了对付耶稣，他们联合起来了。他们本来他们是完全不相合的两个团体， 可是现在为了对付耶稣，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想了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哎，他们这个明显是为了陷害耶稣啊，他们把这个话题当作陷害耶稣的陷阱，因为知道，他们知道无论耶稣在这时候回答是还是不是，都会对耶稣完全的不利的。我一会儿跟你说啊，尤其是在这说啊，在逾越节之前，耶稣现在就是逾越节了，你知道吗？这就是逾越节。在逾越节之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涌入这个圣城。如果耶稣把这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如果说的不对的话，懂了吧？说的不对的话，那会就会造成犹太人的叛乱，你懂了吧？造成犹太人的叛乱。你知道对耶稣来说也的确是非常难讲啊，是不是啊？如果他站在希律党的立场上，实际上希律党说、哦、当然应当给罗马的皇帝纳税了，是吧？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怎么样，就会伤害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底下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就像我们似的，我们跟中国人，我们说跟日本人，我说我们都应当给日本人纳税，我们弟兄怎么样会高兴吗？对，他不会高兴，是吧？那么马上就会让耶稣在这犹太的百姓面前怎么样失去了威望，是吧？就像威望，说马上这个人说他是个卖国贼，是不是？他是卖国贼，是不是？他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呢？是不是？哎呀，拯救我们的救主，居然去同意给一个外邦的君王，是不是？来纳税。他怎么可能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呢？所以呢，那么百姓怎么样，就绝对就不会再不会相信耶稣了，是不是？好，你想想，如果反着上，如果站在耶稣站在法利赛人的立场上，站在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的立场上，说怎么样，我们不能给罗马纳税，那么希律党的人啊，他们是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马上就可以把耶稣逮捕起来，送到罗马的巡抚那里去，你懂了吧？然后呢，控告耶稣，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是不是？煽动人，不让他说，说他煽动人，不叫人给纳撒这个凯撒纳税。所以你看到了吧？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希望把耶稣困于当时的政治的纷争当中，因为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懂了吧？哎，我们知道从耶稣的回答里呢，耶稣没有说不叫犹太人给凯撒纳税，是不是？可是当后来耶稣被捕了之后，他们把耶稣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还是诬告耶稣，在路加福音23:1-2，你看到了吧？这时候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你懂了吧？你看到了吧？尽管耶稣当时的回答没有说不给凯撒纳税，他们怎么样？还是拿着这个去控告耶稣。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把这个政治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放在耶稣面前，实际上把耶稣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我们知道耶稣不论怎么样回答啊，都会把自己陷在困境当中。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你知道吧？而且一开始他们还带着谄媚的这个 语调来试探耶稣，是不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夸奖他，而是要试图让耶稣怎么样陷入他们的圈套里去，陷入他的圈套里去，你知道吧？他们假装 很伪善的，是不是？其实他们并不在乎耶稣说出什么答案来，他们知道耶稣无论怎么讲都 会陷入他们的圈套，他们真正的目的呢嘛？是要陷害他、他说我们该纳不该纳，你说吧，是不是？你诚诚实地告诉我们。他们这心想啊，他们，你知道他们心想，这一次我们绝对是把耶稣怎么样套住了。但是耶稣呢， 你知道耶稣是谁呀？耶稣不是人，耶稣是神。所以耶稣马上就会识破他们的阴谋。其实耶稣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耶稣呢，在这时候的回答显出他的智慧和全能。你知道吧？耶稣，我们看下边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啊，耶稣知道他们意思，是吧？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不是？但是耶稣是有智慧的，有什么问题能难倒耶稣呢？有什么问题神不能解决呢？如果真正的有任何的问题神都不能解，耶稣要不能解决的话，怎么样？他就不是神了，是吧？耶稣非常从容，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你知道吧？当时呢，你看耶稣穷的，耶稣穷的是什么？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钱，懂了吧？当时啊，犹太地通行三种的银币，是吧？上税的钱呢是罗马的银币啊，罗马银币。你知道吧？我们知道每一个统治者都会把自己的肖像铸在银币上，是不是啊？澳洲上面也有人头的，是吧？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我们毛头也在上面，是不是？当然，罗马的皇帝的这个钱币上也住着罗马皇帝，是叫提比留的肖像，提比留的肖像，是吧？上边呢还用拉丁文刻着这个凯撒的字号。你知道吧？结果呢，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第十六节来给了耶稣，是吧？是吧？给耶稣啊，你知道吗？耶稣就问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是吧？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当归给凯撒。”后边还有句话怎么样？神的物当归给神，是吧？耶稣说，我们知道这个银币上有罗马皇帝的头像，那么这个银币怎么样？本来就是应当是归凯撒的，是不是？那由他的头像就证明这是他的财产，是不是？就是他的财产啊！你本来是属于凯撒的东西，你就物归原主，是不是？物归原主。其实我们英语呢，是你欠凯撒的，就应当回给凯撒。你拿了凯撒的东西，是你欠他的，你懂了吧？你现在应把你把所欠的债还给凯撒，所以说，既然是凯撒的，就应当把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是不是？耶稣前面的问题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后边一句的问题的是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更重要的话，你懂了吧？其实后边这句话比前面这句话是更重要。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属地的一个问题带到了一个属天的问题，带到了一个属天的境界。我们记得诗篇的24篇的第一篇那里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是吧？神掌管的国度和地狱，其实都是属神的，而不是属于凯撒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就是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怎么应用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双重公民的身份，是不是？首先我们是一个地上的公民，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所生活的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是不是？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3章1节来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使的，因为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即使是不合理的税收、腐败的政府，我们也要顺服。我们基督徒作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不是？我们应当发挥一个良好公民的本分，是吧？如果我们不按照国家的政策去做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失去了在地上盐和光的作用。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能够让我们比世人更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良好的公民。所以在罗马书的十三章的第七节说，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哎，这就是凯撒的物怎么样，应当归凯撒。如果第二节呢说，凡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怎么样，必自取刑罚。犹太人他们的狂热分子就是愤怒党人，他们觉得说我忠于神是吧，他们反对向罗马开税，每一次都会遭到罗马政府怎么样残酷的镇压，好多人失去了性命，好多人失去了性命。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呢也要看到，我们知道我们要看在凯撒的权柄之上有更高的权柄，就是谁啊，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吧，属地的这个地上的这些个政策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临到神百姓的身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啊可以安心的生活在这个不信主的政权之下，顺服掌权的，我们在地上尽我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不是啊。其实在圣经中有好多的地方教导我们，我们继续比基督徒必须执行国家的法律啊，为所有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所以在保罗在提摩太书二章一节那里说，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血，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章平安无事的度日，懂了吧。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对待啊？对待我们的属地的啊权柄呢？其实我们应当为万人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总统，为我们的总理，为我们的主席怎么样来祷告？这个是你该尽的责任，该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我们祷告神掌管着他们，让他们按照神的道来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平安无事敬虔端章的度日。所以彼得也是这么说，彼得前书二章的十七节说，基督徒我们要敬畏神，还要尊敬君王，尊敬君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还让我们持守这样的原则是吧，我们从国家领受国家赐给我们的利益，怎么样，我们也需要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公民的责任是吧，我们不能说啊，我不想我把税逃了是不是，那是不行的是吧。另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不只是地上的公民，懂了吧，我们同时还是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最终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不是啊？哎，我们人有两方面，我们一个是肉体，是属土的，是吧？我们应当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当尽我们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但是我们还有个限度，对吗？那个钱币上有凯撒的像，是吧？那个属于凯撒，是吧？我们应当尽忠的、乐忱的来侍奉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谁的像啊？有神的形象，你知道吗？哎，看你只看那个银币吗？那都是属这个世界的。你要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都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应当把我们神给我们的归给神，懂了吧？神的物应当归给神，我们人整个是属神的，连国家其实也是属神的。罗马的钱币上是吧有凯撒的形象，但是凯撒怎么样，他不是神，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应当不应当把我们把属于神的物怎么样归给凯撒， 我们应当把神的物归给神。什么？我们应当把我们对神的爱归给他，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归给他，我们把我们生命中应当有的敬拜归给他。你懂了吧？所以说你怎么不禁说啊，凯撒是属于神的，我们属于神，其实整个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国家的法律给神的啊，给神的律法相冲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怎么样，首先效忠于神，效忠于神，是不是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属地的权柄它会超越界限，侵犯到那个更高的神的权柄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当持守对神的信仰，尤其是当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不允许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么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还是应当坚持我们对耶稣的信仰。我们这在圣经里也是这样，当那些个最初的使徒，在初期的教会最初的使徒是吧，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了，结果那些个那些个希律党的人还有撒都盖人就把这使徒逮进监狱去的时候，说你以后再也出去了，再也不能传耶稣。那些使徒说什么呀？他说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才是应当的，是不是啊？要知道我们神配得我们的爱，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虽然罪损毁了我们每个人的形象，但是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每个人的形象才能得到恢复，才能得到恢复。所以我们应当顺服神，我们应当顺服神，我们不再抗拒神的权柄，神就把我们恢复到神最初的样式。你看到了吧？耶稣这一句的话的回答，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不只是有智慧的回避了他们所设的陷阱，而且是更重要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呀？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属灵的真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属实的，就让它过去吧，懂了吧？都让它过去的，什么钱财了，什么这些个东西了，不要看得那么重要。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像法利赛人是吧？还有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他们应当服侍神的，是不是啊？可是他们在乎的全是眼前的东西，钱财。地位，他们的名声，他们个人的荣誉。他们为什么杀掉耶稣呢？就是耶稣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你知道吗？其实耶稣在这说，你知道吧，你们本来是应当来侍奉神的，其实你们更多的是看到的眼前的东西，看到世上的东西，没有把应当属于神的东西归给神。你知道吗？这些个人本来想把耶稣炫着呢，怎么样？结果耶稣不仅没有炫到他们圈里去，而且很巧妙的回答了问题。二十二最后一节，十七节，他们听见就很稀奇他，离开他走了。你知道吗？耶稣的回答只是让这些陷害他的人心里觉得很稀奇。哇，他怎么可能回答的这么好，这么巧妙？懂了吧？是不是啊？他非常有智慧地避开了这个政治性的争论，但是非常可惜的时候，他们只是稀奇耶稣的回答，他们并没有认识耶稣，你知道吗？他们没有理解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的属灵的真理。耶稣给他们启示了一个很深刻的真理，你知道吧？耶稣同样这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话给我们定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重要的原则。这个教导是没有时间性的，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无论在任何国家，对任何人，在任何时代，怎么样，都适用，都适用，是不是啊？所以，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仅是地上的公民，我们也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不仅对我们的国家负着责任，我们更重要是我们对我们的神也要负责任。一般的时候是吧，是不冲突的，是吧？一般国家它还是站在良善的位置，是吧？但是所以说，不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是不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在澳洲也是这样，是不是？不管是自由党掌权还是劳动党掌权，也是这样，是吧？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作为地上的公民，是我们作为天属神的子民，在地上不论上税上多少，其实对神的国都没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最关心的应当是神的事情，我们应当把属神的物都嘛归给神。这就回到我们的问题了，什么是属神的物啊？你想到了吗？什么是什么？首先从最基本的，就是从眼前看的，我们的财物是属神的物，是不是啊？哎，我很多时候认为钱是我挣的，其实钱财啊，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的恩赐，你知道吗？其实物质的东西都并不真正的属我们的。我们这里有个 CEO 啊，你知道吗？有个 CEO 啊，你知道他有很多的房产，很多的汽车，知道吧？你知道吧？他家里非常的豪华。结果在这个什么，在 COVID 的时候，如果他死的话，如果那一定是举办一个非常豪华的葬礼，懂了吧？可是他偏偏在 COVID 的死了，怎么样？就把他扔了一个包里，人家就烧掉了。他那些财产有用吧？是他的吧？不是他的，懂了吧？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神的恩赐，我们应当属于神的怎么样？归给神，归给神。所以说我们的财物，在圣经上说，你其实你不做事不奉献啊，不施以奉献，其实就是夺取了神的物，是吧？其次还有什么是神的？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属神的，我们的时间是属神的。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的，甚至啊，可以说十分之一拿出固定的时间来给神啊？我不知道你是吧，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每天那么忙，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有时间去购物，有时间买东西，有时间看电视，有时间看网络，有的是在手机上一不拉不拉，一会儿两个小时都过去了，是不是啊？我们有时间视频聊天，我们却说没有时间灵修。其实我们没有把属于神的时间怎么样给神，你知道吧？我知道有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是不是？看手机，是吧？打开手机看什么新闻，朋友圈里什么信息，懂了吧？其实你知道吧，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把每天最好的时间来给谁啊？来献给神。醒来之后就应当读神的话语，祷告，亲近神。你这个就是应当把神的物归给神。还有什么是神的？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你意识到吗？哎，我们的生命本来不属于我们，不论你在世界上拥有什么，就我刚说那个 CEO 懂了吧，他有那么多的钱财，那并不是属他的。我连我们的生命都不属于我们的。保罗说在罗马书14:7-8，说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活人并死人的主。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既然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侍奉神，来为神而活，来为神而活。我们应当传福音，带着人真正的归向主。最后你知道还有什么呀？我们的灵魂是属神的，是吧？神最初是不是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是吧？说因为是从地上出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尽地上的本分。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从哪来啊？我们的灵魂是从神来的。到最后的时候，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我们最终的归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啊？将来我们这信主的都要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快来，主来的日子近了，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钱财了、贪食了、醉酒、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累住我们的心，因为早晚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本来生也不会带来，死呢也不会带走任何的东西。所以这更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分别为圣。我知道我是属神的，我就把我自己怎么样来归给神。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感谢主，你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原则，就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把生命、把气息、把万物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的形象。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灵魂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一切最终还是都属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把你应在我们的身上应得的赞美、敬拜和爱都归给你。主啊，求你来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的眼目来喜悦走主的道路，不看重今生这个短暂的属地的享乐，而是注目仰望你在永恒里给我们的荣耀和赏赐，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分别为圣，为你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